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邱老师，非常感谢您来接听我们今天早上这样一档节目。其实我们说到校园的欺凌问题，在不久之前呢，经合组织，也就是这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呢，就对全球的1000万名15岁学生进行了一个调查，结果得出一个结论啊，应该说我们很多朋友看到还是挺吃惊的。这个研究呢，就发现说，在澳大利亚的他特指在高中阶段有30%的孩子呢，他们是欺凌行为的受害者，而在全球范围内这个水平呢是23%。所以澳大利亚这个学生受到欺凌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从这项研究来看的话呢，应该是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的。那么我想对于校园欺凌问题，很多家长，我们现在其实通过不懈的这个宣传呢，已经开始了解到说家长介入的这样一个重要性，或者是家长支持孩子寻求帮助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那么政府呢也是有许许多多的资源来去供需要的，或者是说出来有这样一个情况能够去勇敢求助的人来去获得帮助，包括说 Kids Helpline 或者是Parent Line，一个是给孩子来去寻求帮助，一个是给家长寻求帮助，甚至是如果可能更严重一些，就是孩子有这种轻生念头呢，还有 Lifeline 也是可以提供一些这些方面的帮助等等等等。但是呢，我想很多家长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他们真正遇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有一些茫然的，尤其觉得在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究竟是应该把这个问题交到学校去让学校处理呢，还是我们应该 take it on our hand， 就是更多的家长的来去介入。这个您不知道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OECD 的这个 report 我没有看，然后他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是发问卷，学生自我汇报，还是说学校来汇报说我们学校今年发生了多少起怎么着？就是他的研究方法我也不知道，所以对这个数字呢，我现在不好说，因为也因为这个校园欺凌哈，那有好多典型的，我们可能澳大利亚这个让大家很吃惊，但典型的，你像我们以前老听说日本的学校里头，这个等级制，学长高年级的就欺负低年级的。中国的学校里也一样啊，什么叫一年级的小豆包，记得吗？后面那句是什么呀？一打一蹦高，就是一年级的那是要被打的，所以这是不是欺凌？然后那个英国的，尤其是英国那些公校，不叫公校，实际上是私校哈，尤其男校里头啊，那好像霸凌那更是常见的事儿。那这些传说，这些听起来就都是传说嘛，口头说的，那有没有数据支持我们就也不清楚了。再一个呢，对于校园的这个 bully 这个欺凌的现象，其实要是从政策上来说，从宣传上来说，澳洲做的从我的观察哈已经很不错了，就我就说大面上啊，因为你看学校里头都会给家长发这种 manual我们有什么样的政策，我们有什么样的规定，然后遇到霸凌以后应该怎么做，就这些至少通过 email 啊，通过这个这种文件啊什么的都在讲啊，包括现在新生的 cyber bully，
没错，
就是网络欺凌，对，这些起码这些名词对于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都是不陌生的了，已经就是从认知的角度，从提醒大家的角度，这个 awareness 这块其实澳洲做的已经就是我觉得是挺不错的了， 你跟就是其他的那些个去比一下。但是实施的过程哈，你刚才提了一个问题说到底谁的责任更多一点呢？
没错，
这本身就是一个多角度的一个问题，所以谁的责任都多，只不过呢每一个呢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处理。你像学校，校方可能就是更多的是我要及时的注意到及时的注意到这两个孩子他们之间 是正常的这种冲突、纠纷、矛盾，这是不可避免的，啊，就是属于正常范围内的冲突、纠纷、矛盾，啊，争吵、争执，还是说已经越界，已经可以把它定义为 bully 了？说清楚了吗？那这个你校方是不是能够及时注意到、及时评估到，然后呢，你及时的干预到？然后干预的效果有没有保证？那这是校方，甚至有的时候要是到了严重的程度，可能警察也是要介入的。
没错，
对吧？那这是社会设置，这是那个什么的设置，这个学校的，这是 institution 的这些的设置。那我们说到具体的 bully 人的这个孩子和被 bully 的这个孩子，他们是具体的人，他们最他们又是未成年人，他们周边有家长有家庭。那么我们从心理的角度的话，可能就是更多的说到个人，说到具体的家庭这种情况。那么不是说其他的不重要，而是我们的节目是讲心理，我们去讲学校就没有意义了。
没错没错，是
啊，而是说那家长和家庭，孩子个人，那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从这个领域去努力。那学校那边那就是教育部门啊，那是他们去努力，各有各的分工和努力。我听说了哇啊！不要有人误解说哦，这难道就只是自己的事儿吗？不是只是自己的事儿。但我们这个节目，我们从心理的角度，我们只谈自己。
嗯，
好吧，说清楚了。然后，那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提到了，这个 bully 的这个情况和正常的纷争啊、吵架呀、然后矛盾冲突啊，它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那说到具体的人哈，不论是哪怕就是那个kindy 里的小朋友，preschool 的小朋友啊，或者像高中常见的青少年，这个 aggression 就这种暴力哈，这种
攻击，
攻击，这是人与生俱来的，这是人天性里的。你要是没有这个攻击，你这个攻击性要是没有的话，你连 defense 啊，你连自我防御都做不到，想象一下，对吗？啊，当别人欺负到你头上来的时候，你要反击的，而你这个反击，这也是要具有一定的这个攻击性，你才能反击得了的。
嗯，
这是人性里头、天性里头与生俱来的
本能。
对，所以那你的这个攻击性，你怎么去发挥，怎么去使用，这是后天的，这是教养的，也被这个训练的，以及呢你自己的。个体上来说，我个人上怎么观察，怎么应用我这个攻击性，我说清楚了吗？那么有的那要细分起来，有的是 verbal 的，就是啊嘴
口头的
攻击，对，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什么骂你啊，或者怎么样的，或者说冷嘲热讽的话，
或者是造谣，哎，这也是
都有，太多了，我们要细分下去就太多了，
是
那。具体的攻击，那就各种各样的啦，有用东西的，用器具的，用 tools 的，有不用的，有什么的，对吧？然后你有主动攻击、被动攻击。那被动攻击就是可能我背后像刚才你说的造谣啊，我那个小团体我们不理你啦，我们孤立你啊，那这些都是这个攻击。所以你怎么去判别这些？就相对来说哈、需要花一定的功夫去了解吧啊，然后不论是孩子还是家长，可能都是要比较清晰的去了解一下。那么既不要把这个正常范围内的这个冲突就把它上升到了 bully 这块，那人家不好处理了。你理解我意思吧？也不要忽略啊！明明都已经孩子都是被 bully 的状况了，还说哎小孩嘛经常闹矛盾，就也不要忽略。那这个度怎么把握？这个多听多看，然后这个也只能是在体验中也慢慢的了解，多方了解情况，然后去了解这个，然后我们要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哈，那你要学会去判断。就是今天遇到的这个事情，我小朋友哈被这个什么了，那么我是要打，还是要逃，还是忍，还是我这个向那个别人求助，那么你眼前其实是有很多办法的，
没错，
这些办法呢， 小学生可能是可能不太那么清楚，但是一般到了中学哈、啊，至少在理在那个想法上，这些办法他是知道的，但是知道不等于做到。说清楚了吗？那做到的做到怎么才能做到呢？那可能就是我首先同样又回到心里的这个我是怎么想的，我的是怎么做的，思维和行为，那我要区别啊，我要能够划分清楚这个事件，他对我，咱们现在都说这个人是被bully类的啊，咱们还有好多人其实自己本身是bully类人的，
嗯，
咱们就说被bully类的这个，那么我要先判断。他是偶发的事件，啊，原因是什么？怪他还是怪我？还是这中间其实到最后两个人都纠缠在一起，他那块做的不当，我这块回应也不当，他的回应又不当，是怎么样？能不能比较清晰的去把这件事情想清楚？第二个呢，对于对方被欺负，肯定是被对方一个人欺负，对这个人你有没有评估？这个人，你是简单大白话说，你惹得起惹不起？这个人不光欺负你，他逮谁欺负谁。
嗯，
这个人就是一个大bully，全校的人都躲着他，都惹不起他。
嗯，
还是说啊，这个人呢，他那个
只是
一时啊，是一时的，怎么怎么着？还是外强中干的？还是说怎么着的啊？你对这个人有没有了解？也就是说，当你被欺负的时候，你对这个 situation。啊，对这个情境到底发生了什么，发生的这个人他原因是什么，这个人他是怎么一回事，他为什么要来欺负我，这个矛盾哈，他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就这些是要有这个了解和判断的。
嗯，
那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不行啊，就是因为你经历的也少啊，或者你脑子用的也不够啊，那是懵的，那就全凭本能，那可能啊，一贯是比较胆小怕事的、懦弱的、畏缩的，那可能就躲呗、忍着呗、讨好呗。然后，但是这样的人有的时候被欺负多了以后，他慢慢摸出规律了，他可能也想出来自己的这个反击的办法或者是防御的办法。
嗯，
从实践中来。但也有的孩子可能是很 aggressive 的，那我就以硬碰硬或者怎么，但慢慢的发现以硬碰硬也不行啊，那可能就慢慢想出别的办法来啊，绕过去啊，或者怎么样和平相处，那也有这种情况啊。
嗯，
啊，那这里头呢，一个是就是孩子自己啊，能不能逐渐的去反思啊，去评估，然后慢慢摸索尝试啊。另一个呢，孩子毕竟是未成年人，可能是
需要家长的一个引导，
家长引导啊，出招啊，
嗯，
帮着分析啊，啊。但是要是再往根源里说，那可能就是孩子从小
一个教育方面的问题，
别到了高中，在更小的时候，对你和孩子之间的互动，孩子有没有被过度保护？
嗯，
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就等着人家来欺负了。还是说孩子有建立正常的自信？
嗯，
啊，还是说，哎呦，这孩子真是人人都要听他的，结果你家孩子是孤立别人的那个人，总是很霸道，总是很那个什么很那个要求别人来服从自己，还是怎么样？那这块呢，跟小的时候的这种养育的过程啊，养育出来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它也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不是说全都怨家长啊，现在一讲育儿就什么事儿都是家长的原因。
嗯，
不是说全怨家长，而是说有你的养育方式和态度，对孩子这里养成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那个应对事情的能力是有相关性，甚至有的时候是高度相关的。
那您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一个孩子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家庭，在遇到了这样一个校园的欺凌之后，是怎么样子能够给他一些家庭方面给他一些更多的帮助，能够把他的这个内心变得更加强大一些？
我觉得咱们从头说吧，其实首先还没到内心那块儿啊。从头说，家长这块呢，其实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家长这里未必能够了解得很清楚。
对
吧？那个如果到了学校来告诉家长的程度，那就已经挺严重的程度了，学校才会跟家长说，叫家长。 不像国内的学校好像更愿意往家长这里好多事往家长那推，这块其实小事儿是不跟家长讲的，但那学校来告诉你的时候就已经挺严重的了。那么没到严重的时候呢，孩子一般又不会说特别主动去跟家长告状或者怎么样。
嗯，
一方面呢，可能就是我们都不愿意再去回忆再去重述那个不好的经历，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心理保护，
人之常情。
不是说，对，也不是说孩子跟你不亲啊或者什么的，那在学校里这些难受的事儿，这些什么事儿，到了家里孩子只想尽快忘掉。
嗯，
对，所以家长可能要细心观察他这个孩子最近是不是有点，哎，怎么有点那个粘人了，怎么有点赖赖唧唧哼哼唧唧的，情绪不太好啊，或者怎么那个不爱说话了，进屋就关上门了，就显得发蔫不活泼了，或者呢脾气大，怎么突然这么爱发脾气啊。所以家长可能要去关注这些线索。
嗯
啊，你等着孩子来主动告诉你说，妈，我在学校被欺凌了，欺凌我的是谁谁谁，怎么怎么着，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有，但是可能比较少。我觉得这个首先让孩子要去告诉你的话，也许就首先这个也是取决于这个亲子关系的一个程度。也许你跟你的孩子的确就是那种处得特别好的，或者是你孩子就是比较依赖于你的，也许他会说。
看怎么说，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个不太可能发生，就是孩子以一种汇报的方式。
是。
那是不太可能的，他可能会聊天似的，你俩要是关系好，不见得就等于孩子什么都跟你说啊，这是一个误区啊，孩子什么都跟你说不见得等于关系好，关系好不等于孩子什么都跟你说，你们可能关系好可能是你们相处的非常融洽非常自然。然后呢你们愿意分享一些个什么事情，那可能孩子会讲学校里头怎么怎么怎么样，孩子会讲，哎呦，我们学校里头谁啊 Johnny 或者谁谁谁啊，他那个可厉害了啊，或者他那个今天被老师批评了，哦，老师为什么批评他呀，啊，因为他欺负谁谁谁了。哦，这孩子听起来是一个这孩子听起来是有点那个冲动啊，或者这个孩子听起来有点不大好啊。哎，那他欺负那个谁谁谁了？他欺负没欺负过你呀？他也欺负过我，他怎么怎么怎么着？哦，那你怎么做的呀？听见了吗？你要这样的聊天似的，既不是审问似的，也不是提问似的啊，孩子，你今天在学校里被欺负了没有？有没有人欺负你？这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效果。你是不是能跟孩子有这样子的分享式的呀，聊天式的呀？你们在一起聊是舒服的，他愿意跟你聊。对，这个才是这个关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当你了解到了，甭管是学校告诉你的，还是孩子告诉你的，还是有的时候哈，学生同学的那个家长可能会跟你讲，孩子未必跟你讲，但是那个说，可能跟一个家长说，哎，你知道吗？今天你家孩子在学校里怎么怎么样了？有的时候这个渠道得来的消息，甚至比孩子直接说的消息更那个什么一些。对，因为我们会说别人。很少说自己，但是可能会说别人。所以你自己跟其他的家长联系多不多？对吧？互相之间的交流多不多？那你可能这个信息渠道就是畅通不畅通啊？那不管怎么说，就是你听到了以后，听到了这些消息以后，你要怎么做？你可能首先第一步应该还是去核实。因为传言嘛，各种各样子的，对吧？那如果校方跟你说了一件什么事儿，把你叫去了，无论你孩子是被欺负的也好，还是欺负人的也好，那么有一些细节，你可能还是要去调查的更清晰一些。什么原因引起的纠纷呢？他怎么说的？我们孩子怎么说的？那这里头有没有什么误会和误解呢？然后那严重性又在哪里呢？校方采取了什么措施啊？这些我们可能非常细致的，这个真的是 case by case 的。
没错，
细节的东西一定要首先要了解清楚，以防自己啊带有偏见或者被带偏或者那个有点那个大事化小了，没有采取足够的重视，或者呢过度反应了。
是的，
所以第一步其实是你先要调查了解清楚，虽然你可能心情很急迫。 而实际上哈，因为中学阶段，刚才我们说的，对，因为要上升到bully的程度哈，它一定是一个是比较长的时间啊，从那个发生的频率比较高，你就打一次，那不算，你可能经常被打，经常什么的，频率也要比较高。再一个呢，这个施暴的人，这个大bully哈，他本身也是有意图的。
有目的的，有计划的，甚至啊，是这样的。那小学阶段呢，这种情况相对来说少一点。嗯，因为孩子还小。对，中学，对，小孩时候更多的是就是出于本性的一些个摩擦。那中学就不一样了。那中学的时候呢，完全是常常是另一码的事儿，他跟家长的交流啊，然后学校里的处理啊什么的。
所以说孩子的年龄状况不一样，或者是他们的性格状况不一样，这种处理的方式也很不一样。
也很不一样，所以咱们一个节目要把它说清楚，真是太难了。是，包括你刚才说的
OECD 的那个报告，也是调查的是15岁的孩子。对，没错。
SBS 电台心理热线，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来自悉尼的心理咨询师曲韵老师。今天我们在讲的一个话题呢是校园欺凌。在之前呢，我们提到了其实校园欺凌， 家长在应对不同的孩子的时候呢，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性格等等等等因素要做出不同的回应。那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一反应，那么当然是要细心的去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发生在何时何地，有谁参加，还有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应对呢，曲老师？
那家长毕竟是成年人，而孩子未成年，有好多责任他是负担不起的。所以呢，家长呢有时候还是要主动做一些什么的。比如说哈，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是学校也没有办法，你学校能怎么样干预到，就算他离你3米之外，但是他还是给你嘲笑你这个孩子呀，或者怎么样啊，你学校也未必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警察也做不了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的。 那家长在评估了这种情况以后呢，躲避这个环境，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环境，也是一个选择，给孩子转学，甚至搬家或者什么的也可以啊，因为也可能就是遇上奇葩了，就是遇上这个没有办法扭转的这样子的环境了，那我们干嘛非要以卵击石？明白我意思吧？对，我遇到过这个，那个孩子是小学二年级，一年级、二年级整整2年。
长得也小，个子也小，也什么的，就被人笑话。中国孩子嘛，然后他带午饭打开饭盒的时候，就有小孩过来，就笑笑话那个味儿，就无鼻子啊什么的，那意思就是你这个东西啊有味道，有臭味什么的啊。然后这个孩子还有点哮喘，然后有的孩子就把他那个什么给藏起来啊什么的，就你说怎么界定这是
bully 还是开玩笑，还是逗他？但是孩子本身是很难受，很难受的。 这就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你这个调查是有没有被 bully， 可能还要是自己孩子自己 self report 的，是自我阐述的，还是有一个别的客观标准从行为上来划分的。那不管这个行为，可能我们说这个行为还没有到 bully 的地步，但是孩子很难受了，他的承受能力差，或者他过于敏感，他对这种东西他就是难受的，就是敏感的，就是接受不了的，也没有办法去应对的。 那孩子的精神已经很萎靡了，很痛苦了，那你干嘛非得要让孩子支持坚持下去呢？而且孩子的能力的增长，刚才我们重点讲的是孩子能力的增长，这能力的增长可不是你给奖励一通道理以后第二天孩子能力就增长上去了呀。没错，他是需要慢慢磨练的，对吧？那 就好像这孩子游泳，你一开始肯定是在浅水池啊，你一下子给他扔到深水池，甚至还不是水池，还是有风浪的，然后这孩子已经又呛水又抽筋了， 你还非得让他在水里吗？其实我们自己也是真的有的问题，我们自己看清楚现状，别人问跟我们讲了，我们问题想通了，但是并不代表我们有这个心理能力去承受去面对这个挑战，对不对？对对，不仅是心理能力，你现实能力也不行，话到嘴边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对不对？所以家长可能也要去好好的评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转学也好啊，转班也好啊，甚至搬家也好啊，就是要做出这种 选择啊，有的家长就会说啊，那这个这不是就不影响孩子成长了，或者说就什么了？那但是适当的呵护其实在这个时候是很必要的，欲速则不达，一遇上事儿就跑啊，不要泛化成永远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说在这种挑战的环境中，你就别让孩子在那儿这个承受了，已经承受不起了，干嘛要承受？那今天因为没错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对 对于校园欺凌这样一个话题只能先聊到这儿。其实校园欺凌还有很多可以去说的内容，今后的节目我们再会请曲云老师来跟我们进行探讨。非常感谢您的参与，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